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礼敬那位世尊阿罗汉正自觉知。各位阿嗦，晚上好。这一次律学的学习，我们就想讲律藏，以律藏为主来讲讲，首先我们就想先用一些时间来讲讲律藏的传承，律藏的来源，然后再讲讲简单的介绍一下律藏Vinaya Pitaka。之后我们就依照律藏的基本内容再把它分章节。我们就会讲比库巴迪莫卡，解释比库巴迪莫卡，会把227条学处，每一条学处，我们特别是有一些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会稍微详细的来一起学习和讨论。之后我们还会讲依照内容分为衣食住要这四种资具的使用啊，哪些是如法，哪些不如法啊，然后再讲讲作为比库，作为出家众最基本的威仪，还有十四种义务，衣指，还有诵戒啊，自治啊，嘎提纳啊，达尚啊，出家啊，还有结界，还有做各种干妈啊等等啊，我们就在这一次律学的讲座里面基本上就可以分为这几类啊。第一就是律藏，简单的律藏的简介，律学的简介，然后呢是巴迪莫卡，然后呢是再依照内容来分这样的话呢，就也差不多，就等于说我们在上座部佛教的律藏里面它在内容上可分为三大内容第一就是经分别，经分别主要是解释比库巴迪莫卡、比库尼巴迪莫卡的，然后是大品和小品，大品和小品它又称为堪达嘎，就是篇章，篇章它就按内容来分的，我们这次律学的讲座也是基本上依照律藏的内容跟我们现在寺院里面，在禅修园里面，在僧团的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碰到，经常要用到的，我们在这一次讲座当中将一起来学习。那首先要在讲律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律是怎么来的，律藏的传承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它的流言是怎么样，清不清楚我们现在叫饮水思源这一条河里面，这河的源头是怎么样，它们的过程是怎么样，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讲一讲律藏是怎么样来的呢。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律藏是佛陀制定的，在所有的世间一切人啊、天啊、魔梵当中，唯有如来一切知子，他才有资格制定学处，才有资格制定戒和律。那所以呢，律的源头直接是来自于佛陀。但佛陀已经般涅槃了，那律的传承又是怎么样来的呢？ 他是由佛陀在世的时候，一位很优秀的弟子，称为乌巴里的，他传承而来的。那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讲一讲乌巴里尊者。乌巴里尊者，他是释迦族的一个剃头匠啊，理发匠。他虽然是出生在释迦国，但是他的家庭是一个比较贫贱的家庭。他从小就进到皇宫里面，释迦国的皇宫里面为释迦的王子们剪头发、剃头发，所以他可以说出生是比较低微的人。我们的佛陀成正智觉之后，第二年他就应邀回到释迦国，回到了王都噶比拉瓦图，去探望他以前的父王，还有他的族人。那个时候呢，释迦族的王子很多都出家了。当时的释迦王有个释迦王叫做巴迪亚。巴迪亚释迦王，他也想出家。他和阿努鲁塔是兄弟。后来他们也希望出家，于是呢就和六位，就他和五位五位就是加他自己是六位又释迦的王子。一起去跟着佛陀出家。这六位呢，分别是巴迪亚释迦王、阿努鲁塔、阿难的、玛姑、金毗勒、德瓦达达德瓦达达也是在那个时候出家的。他们一起出家，当时在出家的时候，他就带着乌巴里一起去，然后走到半路的时候。这些王子就把他们身上所戴的，首饰啊、珠链啊、颈环啊、耳环啊等，全部都交给了当时的理发匠乌巴利。他说：“你把这些首饰，你想要你就拿走吧。我现在我们想要出家了。”他们就把这些首饰交给了乌巴利，然后一起去。乌巴里拿到了这些珠宝啊、首饰啊等等，因为王子毕竟所使用的都是很名贵的，他就想，释迦族是就脾气很不好的很凶暴的。如果现在我拿了这些首饰，假如我回到释迦国。那些王族们，他会以为我是抢了或者杀了他们的王子，然后抢了这些珠宝。那倒不如我也出家吧。于是他就把这些首饰和珠宝全部挂在树上，然后就一起跑到跟这几个王族、这几个王子一起。那些王子就看到了乌巴里，也跟着来说：“你怎么要跟着跑过来？我不是把那些首饰们给你了吗？你怎么还不够啊？”他说：“哦，不是，主人们因为你们刚刚走，我就想我现在拿到这么贵重的首饰等等，如果我回到释迦国，那释迦国的王族们，他是很凶暴的。如果他知道了我拿着这么多贵重的珠宝，他会以为我把你们杀了，然后他们可能会把我处死，所以倒不如我就，我也想出家。于是我就把那些珠宝首饰全部挂在树上，也跟着跑着，跟着你一起过来了。那一些释迦族的这些王子就带着他一起到了世尊那里。去到世尊那里之后呢，这些王族就跟世尊说：“这位乌巴里，他 很久以来一直都为我们做服务啊，帮我们剃头。现在就让他先出家，让他先答上吧。这样的话可以调伏我们释迦族的王子之慢啊，就我们的慢心很强啊。因为他先出家，先答上，于是我们要向他顶礼，向他起因，向他合掌，啊，向他礼敬。于是佛陀就，答应了王子们的要求，就让乌巴里先出家。后来乌巴里答上的时候，他的戒师就叫嘎比嘎比达嘎，他答上成为比丘，他的名字仍然叫乌巴里。有一次，乌巴里尊者来到佛陀的地方啊，他就请求佛陀传授他业处。那佛陀就教给他禅修的业处，然后乌巴里尊者就请求佛陀同意他到森林里面去禅修，但是佛陀不同意，佛陀说你不要去森林里面禅修。那佛陀就说，如果你去森林里面禅修，去林野里面禅修，那你只能够掌握到禅修的方法。如果你留在僧团，你一直都跟在僧团跟着我的话呢，那你不仅仅你能够成就你的禅修，而且你能够学到一切的佛语，就是学到佛陀的教导。于是，乌巴里尊者就留在佛陀的身边，留在僧团里面，就没有到森林里面去。他就一直都是跟随着佛陀，而佛陀就在从那个时候开始等他不久之后就证得了阿拉汉果。然后佛陀就开始教他很多的戒律，也可以说佛陀把整个律藏都跟他说了。由于他学得很好啊，对于律也是持得很好，而且也学得很好，所以佛陀也经常跟他在向他就对他在众人面前赞叹他啊，要让其他的比丘们要去亲近要去向乌巴里尊者学习。有一次，佛陀就当众宣布。乌巴里尊者，就比方说：“Etata kampi kawe mama sawaka nang bhikkhu nang vinaya thara nang yatitang upali。”就比丘在我的弟子比丘当中，持律第一者即乌巴里。所以佛陀就这么样赞叹，在所有的弟子当中，在弟子比丘当中，持律第一、持律最好的。就是乌巴里。就这么样，乌巴里尊者在僧团里面一直成为教授，教导其他比丘以及他新学比丘戒律的一位长老。在他44个瓦萨的时候，佛陀般涅槃了。佛陀般涅槃之后，他又继续在僧团里面教导戒律，这样一直又教导了30年在他74个瓦萨的时候般涅槃了。当然呢，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是几岁达上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他的年岁是多少。但是呢，他的瓦萨我们可知道。佛陀般涅槃的时候，他是44个瓦萨，后来又教了30年，在74个瓦萨的时候就般涅槃了。那乌巴里尊者对于我们的贡献，是他把律藏完整的送出来。佛陀般涅槃的那一年，那个时候比丘僧团很多都跟在布希那拉那边看着佛陀，般涅槃了。而佛陀在般涅槃的时候呢，玛哈喀萨巴尊者还在半路上。到了第7天，他已经快要临接 进去到去到古西那拉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变形外道哪只花哪只从古西那拉那边拿到的花。然后马哈嘎萨巴尊者就问那个外道说，哎，你知道我的老师现在怎么样了？他说，你的老师班尼帕已经7天了。那当时很多那些没有离欲的没有离欲的比丘都很伤心，于是有一个叫做苏巴达的老年出家人听到佛陀般涅槃的消息就感到很高兴他就对着那些很忧伤甚至在痛苦流涕的比丘们说，够了够了，贤友们不要忧愁，不要忧伤我们已经摆脱了那个大沙门的，他常使我们起烦恼允许你们这样，不允许你们这样。现在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就不想做什么。他就很高兴。但是马哈嘎萨巴尊者听了之后，就决定在非法兴盛、法衰落之前，在非律兴盛、律衰落之前，在非法说止很强盛而法说止衰弱之前，在非法说止强盛律说止衰弱之前，举行法与律的结集。佛陀般涅槃之后的第七天就举行的火化。火化了之后呢，当时的那些麻辣族人还有各地来的去礼敬佛，来礼敬佛陀的舍利的人，又在那个地方举行了7天，礼敬佛陀舍利的仪式，举行了7天，这样的过了半个月，那离雨安居只有1个半月了，因为佛陀是在5月的月圆日那一天般涅槃的，还有1个半月，于是马哈嘎萨巴尊者就带着一部分比丘要去王舍城当时他们在离开之前呢，就先这样问说，当时马哈嘎萨巴就把他半路上所听到的这一个，就是听到佛陀般涅槃之后很高兴的消息跟僧团报告，然后他就在僧团当中表决准备要举行法与律的结集。那到底在哪里结集好呢？最后僧团就决定在王舍城，因为王舍城有很多的住所，它足够提供他们僧众们举行结集，于是他们就决定在王舍城那边举行。做了半个月对佛陀遗体和舍利的供养之后呢，就马哈嘎萨巴尊者就带着一部分的比丘，就从古西那拉在南下到王舍城，而阿努鲁达长老呢又带着一部分的比丘从另外一条路南下到了王舍城，而阿难尊者呢他又带了一部分的比丘，就没有回到王舍城，他就先往西继续再走，就去到了萨瓦迪城。他一路上去到的时候呢，那些人就很奇怪问，就是，阿难你阿难尊者，你为什么你放丢弃了世尊一个人过来你不是一直都跟着佛陀的吗？然后阿难尊者就把佛陀般涅槃的消息告诉他们，那很多人都很悲伤。于是佛陀就于是阿难尊者跟他说这些无常等等，跟他说的法。然后他们一行人就慢慢的走到了萨瓦提城。然后去到了杰达林吉库多言，他就推开佛陀以前所居住的甘塔谷地，就是居住的厢房。那时候发现到在床桌椅子都已经很多尘土了。于是阿难尊者就像往常服侍佛陀一样，把床把凳子拿到外面再把那些尘土把它扫干净，然后呢再把桌子上那些摆放的花的那些已经干枯萎了的花把它丢到外面去打扫。然后想确实无常佛陀上次还在的时候我是这么样服侍佛陀，现在佛陀已经不在了。 当他们打点了整理的佛陀以前所住过的房间之后，又带着比丘们就匆匆又去了王舍城。当时很多的比丘听到了在王舍城准备举行结集于是当时是很多人一起去。那个时候，玛哈卡萨巴尊者就说：“哇，见到这么多人啊，不行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很容易混乱。”于是他就排除了出国圣旨，排除了恶果圣旨，排除了三果圣旨，排除了干官旨，排除了很多的阿拉汉。很多人都没有被选中，他只选中了精通四无碍解以及能够背三藏的漏尽的阿拉汉。所有的499个人，全部都是必须得要能够背诵三藏，通达四无碍解的才有资格被入选。但是有一个人很特别，很例外。有他也不行，没有他也不行，他就是阿难尊者。如果有了他的话呢，那么其他的人就会讥嫌说，僧团放弃了那么多优秀的阿拉汉圣子即使他们会背三藏，但是还没有四无碍解也不行或者说他们能够背三藏，但是他们还没有证阿拉汉也不行。但是阿难尊者当时还是出国又选了他于是呢也是不行。如果不选的他，因为他是最有资格去先说佛陀教法的，因为他一直都跟着佛陀，在佛陀的身边25年形影不离的跟着佛陀。佛陀在25年间说的一切法，都向阿难尊者说了。之前在20年间所说的法也跟阿难尊者重复说了。那在选这些比丘之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件，就是当时他们选了这些比丘，然后又准备要在什么时候举行结集呢？当他们这些比丘僧回到了王舍城的时候，发现到自从他们离开之后，很多的那些经史寺院，当时王舍城有18间大寺院，很多都已经破旧了有些已经屋子漏了，或者说有些房间出了一些问题。那他们就在想，如果我们在还没有把这些房屋等修整好就举行结集，那么那些外道、那些外人，他将会批评说：“这些沙门世家子们，在他的大师还在的时候就会修补破烂修补房间。现在他们的大师一旦搬涅槃了就把房间都丢弃不管的于是他们就决定在以安居开始的第一个月，就进行了修补这些房间等。那应该怎么修补呢？当时这些比丘僧就去到了卫生燕王的王宫因为那个时候卫生燕王已经对佛法僧很有很强的信心。卫生燕王见到了比丘僧团来到他的王宫门后，很高兴就说尊者们有什么需要吗？他就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些寺院很多的故地全部已经坏了，我们需要修补那，卫生燕王就很爽快答应没问题这些你们放心我一定帮你们办妥。于是就派了很多的工人就把所有的这些寺院等等全部再把它再修理一新。等这些寺院都修好了之后呢，僧团又来到卫生燕王那里，然后卫生燕王就说这些房子寺院都修好了，那僧团就说我们现在准备举行法与力的结集那卫生燕王听了就很高兴说沙都沙都这很好我很开心 我有命令之轮，就是我有那个阿那扎嘎，我有权威的意思啊。你们有他玛扎嘎，你们就有法轮啊，就是你们有法，我有权利啊。你们要怎么样，你们尽管说啊，我一定会照办啊。然后呢，僧团就说我们准备在那个维帕拉山旁边的七叶窟啊，萨塔巴尼古哈那里啊，准备在那边举行法与律的结集。那维生阎王就派了很多的工匠、能工巧匠，把七叶窟就从里外外全部整修，然后呢就装修得像天宫一样，并设了500个座位啊，很舒适的座位提供给这些比丘僧众们。然后他还说到，在你们结集的期间啊，一切都是由我来护持。那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入已安居了嘛，他们这些僧众们为了避免在结集期间有其他外来的比丘在干扰啊，所以他们就决议说，除了入选的比丘之外，其他的任何比丘都要离开王舍城啊，就不能够在王舍城那边居住啊，然后就选定了这些比丘。就是500位阿拉汉啊，就当时490几位阿拉汉，当时就有一些比丘就在僧团当中这样说，在我们的僧团当中，比丘僧当中有一位比丘有腥臭而行啊，所以阿难尊者听了之后就想，所有这些比丘499位比丘都已经是漏尽止，没有任何烦恼啊，那我还是有烦恼，还有贪嗔痴。那这个腥臭肯定是指我的，一旦感到第二天就要，进行解集的，他心未免有点急啊。那个时候他就很精进的禅修 又由于他自从跟着佛陀一直到姑悉那那佛陀班涅盘之后，然后佛陀班涅盘他又一直都去到了沙瓦提城，又从沙瓦提城再回到王舍城，然后又一直在从事修整的工作，他很累。但是呢，由于即将要结集，于是他也是很精进，就在举行结集第二天就准备结集，在那前一夜，他就很精进的修身自念，就像那嘎呀嘎达萨顶啊，就彻夜的精行。到了快天亮的时候，他感到很疲劳，于是他想进房间里面休息一下。那就在他，往下躺，他的脚已离地，头位至枕之间，就在那一个刹那，他断尽了一切烦恼，证得了阿拉汉果。所以，如果有人问说，在我们的教法中，谁是没有在四位，就是行立坐卧四种姿势当中证悟的，那就是阿难尊者。第二天，僧众们全部已经到齐了，也进到了七叶窟。他们就按照瓦萨一位一位坐在铺好设好的座位上，但他就那个时候阿难尊者他就故意要不跟着僧团一起去。那等到大家坐好了之后，就剩下那一个座位，那些比丘问那这个座位是谁的？他说阿难。据说阿难的，阿难尊者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也知道啊，这个时候是时候要去了，于是，就从，他原来所住的地方陨没，从潜入地下，然后出现在他的座位上啊。但是呢，也有人说他是从空中飞过去，坐在他的位置上啊。因为这样就让其他的比丘升起信心啊，他已经是漏尽了，已经是阿拉汉了。那结集开始了，结集开始的，当时玛哈喀萨巴尊者就问说：“贤友们，佛陀说了法与律，我们应该先结集法还是先结集律呢？”当时那499位阿拉汉一致就这么样说：“ Vinayo nama buddhasa sanna sa ayu Vinaya ditte sasanang ditang hoti 律为佛教之寿命，律住律时教乃住。意思是，律是佛陀教法的寿命，唯有律在住律的时候，佛陀的教法才能住律。于是，大家都决定要先结集律，维那亚。既然结集律呢，那玛格萨巴尊者要问说，那在诸贤友僧团当中，由谁来结集律呢？送出律呢？大家都一致推是乌巴里尊者。那玛格萨巴尊者问他，阿难尊者不行吗？其他的比丘问他，阿难尊者也可以，但是佛陀一直都赞叹，乌巴里尊者他持律持得很好。而且也在僧中，曾经宣布说，在我的比丘弟子当中，持力第一子即乌巴里，所以，乌巴里是当之无愧的。于是，玛格萨巴就在僧中就宣读噶玛，就苏那都没有，就是，贤友们，请僧团听我说，若僧团到了适当的时候。我将问律与乌巴俱受乌巴离，那乌巴离他听到了之后，他也这样说啊：尊者们，请听我说，若僧团到了适当的时候，我将回答俱受玛哈喀萨巴长老所提问的律。然后他就登上了法座，拿着象牙的扇子就坐在法座上。那个时候，玛格萨巴就问说：“世尊在哪里？制定了第一条巴拉吉嘎？”乌巴里尊者说：“在维萨里城，为谁而制定？为伽兰是为苏迪那伽兰达布达。”因什么而制定呢？因为 metunatama 啊，意为隐喻法，就这么样一条一条的问，每一条都是以因缘、以人、以智、以随智、以犯而不犯，问了大分别啊，就是问的比丘的分别，比丘尼的分别，两部分别。那乌巴里尊者的逐一的做回答，如是就把两部分别。篇章就收集为律藏，这一切都由玛格萨巴尊者问，而乌巴里尊者回答。两位长老的回答，在经500位阿罗汉一致的确认认为说在，其中任何一条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字，都是符合佛陀所教导、符合佛陀所制定的。然后大家就用上述的方法在一起。在合诵一起在诵，然后这个就结集为律。当律结集了之后呢，就继续再由玛哈喀萨巴尊者就从长部的第一经那里开始，就结集法啊。那个时候，玛哈喀萨巴尊者也同样是问说，那律已经完整的把它结集出来了，下面的结集法由谁送出法呢？大家都一致公认的阿难尊者是送出法。然后玛哈喀萨巴尊也同样用方法说：贤友们，请僧团听我说，若僧团到了适当的时候，我将问法与阿难以具足阿难。然后阿难尊者也是就这样说：苏那都咩班迭桑哥亚迪当桑亚迪桑卡萨巴达嘎朗他也是这样问，就说尊者们，若僧团到了适当的时候我将回答具足玛哈喀萨巴长老所问的法。于是玛哈喀萨巴就长部的第一经梵网经开始问，逐步问的长部，接着再问的中部，再问的相应部，再问的增支部，然后再问小部，就按照这样就把5部全部都结集结集出来。当时的小部就包括了4部以外所有的佛语。当这两位长老问了 法了之后呢，又经过500位阿拉汉全部一致的公认、一致的通过啊，然后大家在一起诵啊，于是就这样的话，就按照这种方法诵了法与律的结集。这一次结集一共用了7个月的时间，毫无遗漏的背诵了佛陀在45年当中所教导的一切的戒律和法，并把它编辑为法和律两大类。由于这一次结集一共有500位阿拉汉参加，所以称为500结集啊，班加萨迪嘎桑吉。三基地，又由于他是在王舍城结集的，又称为王舍城结集。那这个是第一次结集。那因为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乌巴利尊者已经把律完整的诵出来了。然后呢，又由阿难尊者就把佛陀所诵的法完整的、所教导的法完整的诵出来。于是呢，在最初的时候的法和律，法呢，在内容上它是包括了经藏和后来形成的论藏，而在律藏里面的500篇里面也提到了，虽然是在律藏里面，它直接讲到的是结集法和结集律，但是在后面的释诵里面，它也讲到了当时就把佛陀所教导的三藏全部都诵出来，说毗达伽帝尼桑基定阿甘颂吉那萨瓦甘啊，所以这里就已经提到了，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已经完整的送出了圣旨，就是我们佛陀所教导的三藏啊。那这第一次结集就是这一套论啊，这一套律藏所形成的来由。那之后呢，律藏它是怎么样再继续再传呢？又他的师资传承是怎么样呢？我们明天再一起继续来学习了。那下面大家有没有问题呢？如果有，可以就今天所讲的问题来提问。
我想提的是，刚才说提及了律藏和心藏，为什么最后说有三藏？
要知道法，而不是说经藏啊。结集了法，在律藏里面讲到的是法和律，法是包括经和论。还有呢，当时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论藏并没有独立结集出来，因为当时阿难尊者送出的是五部啊，其中他把论藏的论母全部包括在小部当中，所以在律注里面就讲到小，在第一次结集的小部是包括了除了四部之外的一切佛语。
请问就是佛陀，没有剃度，没有剃头发。
哦，有佛陀有剃头发，佛陀在还是菩萨的时候，他刚出家，他就把他的头发剃了，他剃头是在29岁的时候就剃头了，所以在译注里面就讲到了，自从佛陀剃了头了之后呢，他的头发就不会再长。当时的菩萨把头剃了之后，他的头发就抛到了空中。当时萨迦天帝就把他的头发接了。那从那个时候呢，佛陀的头发一直都是2寸那么长。而在 在经典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佛陀剃头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外道骂佛陀啊，秃头沙门，秃头沙门啊，所以我们知道佛陀也是剃光头的啊。如果佛陀长了很多头发，那些外道就不会骂佛陀是 mandaka 啊，mandaka 就是samana mandaka 就是很难听的，就是这个秃驴啊，这个秃头。我们现在看到的佛像有头发，它是由于受到了古希腊的艺术表现影响的。没有问题了吗？OK，还有。
结集的时候使用的语言，还有这个第一次结集啊，形成文字的时间。
第一次结集，由于是在玛嘎达国啊，古代叫摩揭陀，玛嘎达国所举行的，所以很自然，当时用的是当地的语言。所以第一次结集很肯定，他用的是玛嘎达国的语言。玛嘎达国的语言呢，有时候也可以称为穆拉帕萨。后来传到了斯里兰卡，传到了缅甸。由于巴利三藏叫做巴利，那专门记载三藏的就叫做巴利语，所以本来这种语言并不叫做巴利语，只是由于它专门用来传送圣典，所以就称为巴利语。所以这种语言它是由玛嘎达国的语言演变过来的。
谢谢。
那至于三藏形成文字，最早形成文字是在大概是在公元前73年，就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当时的比丘僧团，当时的佛教已经传到了斯里兰卡。由于斯里兰卡当时发生了战乱，很多能够背三藏的比丘已经没有气力背三藏，他们连托钵、连吃饭都有问题。于是那些有远见的比丘就说，如果是用口口相传的方式来传送佛语的话，不一定可靠。于是他们就用棕榈叶，在棕榈叶上面刻写了佛经。于是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那棕叶经啊，棕榈叶的棕叶经。所以呢，三藏是在佛灭大概是500多年的时候才开始形成文字的。这张就是第四次结集的时候，第四次结集的时候把三藏开始刻写在棕榈上，那就是这么样啊。这个是棕榈叶的经文。在此之前的500年，经典一直都是口口相传的，用口诵的。
好，谢谢，谢谢尊者。
没问题吗？如果没问题，我们一起来做回向了。伊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多伊当美不娘尼巴那萨巴杰有好多妈妈不娘巴刚萨巴萨达南巴杰米地撒贝美撒曼布尼亚巴冈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断除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成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我此功德分回向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得此功德分。 萨杜，萨杜，萨杜。